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都非常注意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庭审，他在纽约每个礼拜要四次，有四天要来到这个法院啊接受庭审。那么这个已经开始了有十多天了，到了前天，就五月七号，那应该呢就是他的第十三次出庭。那这个人也很无奈，他这个人那么凶、那么直接的一个人，结果呢给这个法庭搞得没有办法，并且呢还有些时候说你不许对这个人造成威胁，你不能讲这个话啊，对他诸多的这个控制，他呢也没办法，还得来这个法庭。这个法庭这个案呢，是一件其实是一个过去了很久的事情，2006年的。当时呢他 Donald Trump 和一个这个色情电影的女明星叫 Stormy Daniels， 这个发生了这个性的关系。那么就这件事情2006年到现在为止都是好多年过去了，今年都是2024年了。那这件事情过去了，当时呢也不存在这种卖淫的这种可能，因为 Daniels 在庭审上面说 Donald Trump 没有给他钱，也没有给他交换电话，就是两厢情愿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本来就过去了，你们 Donald Trump 有一个婚外情， Stormy Daniels 和这个帅哥啊就有了一段这样的情，过去就过去了。但这件事情啊到了2016年呢就有一个变化，因为2016年呢 Donald Trump 要竞选总统，所以 Donald Trump 呢就怕这个 Daniels 把这个事情呢就讲出来，要讲出来他竞选总统呢他形象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呢就叫他自己的这个律师，这个叫做 Michael Cohen， 就向 Daniel 呢支付了13万美元，就叫封口费啊，这个 gag money 就是给了一笔钱你就不要讲了。那个 Stormy Daniels 呢就收到这笔钱以后呢也就保持了那次的这个沉默，2016年呢就没把这个事情讲出去。那么但是呢后来呢当然有很多人估计，因为 Daniels 不止一次的去看这个 Donald Trump， 他看了很多次，他到纽约去找他，他到洛杉矶来找他，每次呢都是这个 Daniels 跑去看这个Donald Trump， 所以呢这个就有很多次的这个一个大美女去见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个当时还不是总统候选人，但是连着见，06年有关系，07年见，08年见，他呢在 Donald Trump 到每个地方他都去见。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大家就很好奇，那么如果能抓到 Donald Trump 这个事情的话呢 Donald Trump 这个总统的任期就麻烦很多，所以呢一直就有媒体呢找这个 Stormy Daniels 要拿资料。那么这个事情当然最近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刑事案件呢，就是纽约州这个州长这个下面的这个法院呢就告这个 Donald Trump 的封口费。这个性行为本身没有违法啊，但是呢封口费在竞选的时候给13万美元的封口费，这就是违法，就拿这条告，如果告上了他就要背负这个刑事重罪的责任。那这个对 Donald Trump 的打击呢就非常大了。 Donald Trump 呢现在一共有34项的重罪，其中呢比方说伪造商业记录，这是一个重罪，也有这个把联邦政府的机密档案拿到自己的家里，这也算一个重罪。但是呢封口费呢就是有一个就算一个重罪，因为你给封口费是为了政治选举，这个事情就比较大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关心这个 Stormy Daniels 会怎么讲啊。那么讲呢结果他出来了，我们看见这个电视节目里面的播送的镜头，他很威风的大步的走向前面，看都没有看坐在椅子上的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呢也是两眼直盯前面，也没有看他。那么他就出庭的作证，这个作证呢细节非常多。昨天我看那个 NBC 还有 CBS 的这个新闻呢，这两个主播人都说这个太多细节啊，就是这个 Daniels 呢他年纪轻啊，我们说 他和 Donald Trump 有关系的时候，他才27岁啊，那10多年前，他现在算起来也就是50岁的样子，长得是非常非常帅气，很好看的，这个头发染成金颜色，那么人的轮廓很好看。他呢就出来，那么就讲了很多细节。当时其实这个法院并不需要他讲这么多两个人当中性关系的细节，但他也习惯了，滔滔不绝就讲过来了。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呢打开了一张我这个很生动的一个画面。当然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就不会把那些细节都讲出来，因为那些细节呢有些出格，你弄不好别人说你讲色情的内容，其实呢是一个庭审的内容。但是我有几点呢有些有感兴趣。第一个，他怎么会认识 Donald Trump？ 是不是他漂亮拍了色情片？那倒不是的。那个他当时是帮一个色情电影的制片公司叫 Wicked Pictures， 他呢这个就打工，并且呢也所谓当一个导演。这色情片的投资是很低的，大家知道，就是那种动作片。色情片呢，今天我听见这个 Daniel 说，投资额的当时5000美元就可以做一部电影，高的20000块钱就能做一部电影，这个投资率非常低的一部电影。那么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些这个 Wicked Pictures 这个公司，他们呢也想让自己那个名字让大家记住，所以也要做些广告。广告的方法呢，他不能在街上挂自己的广告，因为呢是这个儿童不宜的广告。那怎么做呢？他搞这个赞助。那么2006年，这个 Wicked Pictures 就是这个 Stormy Daniels 所在的这个电影公司啊，还有一班同事，他们呢就做一个什么事呢，去赞助了一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打一场高尔夫有电视直播，那个知名度很高的，但是呢你不能说整个高尔夫包下来，那得很贵。所以呢很多这些赞助商呢就以球洞为这个数额，赞助一个球洞，就包括球洞旁边那些草啊，你就赞助一个，那么就算是把你的名字列在赞助商上面。当时2006年，这个 Wicked Pictures 就赞助了高尔夫球场的一个球洞。那么当时 Donald Trump 和他的一群人呢就走过了，就看见了这个 Stormy Daniels 站在那里啊，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子，27岁。那 Donald Trump 看见她， Donald Trump 当然喜欢这个靓女了，跟她讲了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很聪明啊，如果你拍电影一定是眼里面很聪明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球呢打完了以后，那么这个高尔夫球手呢就在那里去领取这些礼品袋呀 等等这些东西。那么 Donald Trump 也在那个地方啊，他打球嘛。那么 Daniels 呢又走进去了，那么 Donald Trump 就看见他，说哎呀，你是不是想跟我去吃个晚饭呢？ Daniels 说哎呦可以啊，因为帅哥嘛。但是呢他就说我不想跟我的这个成人电影公司的同事一起吃晚饭。那么并且呢他说这个他知道了 Donald Trump 是一个大人物，如果跟他去吃饭呢就可能逃避这个情人电影公司，因为这个成人电影公司啊是一般八卦的人，什么个人隐私都没有，你想躲开呢你就可以跟 Donald Trump 吃饭。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时2006年，这个 Daniels 是27岁。那么当时我们看见昨天这个检察官就问他，你知不知道 Donald Trump 有多大呢？他说估计大概60多岁吧，那也没猜错。那么然后呢那个检察官呢就向陪审团就展示了这个 Donald Trump 和 Daniels 在这个名人高尔夫锦标赛上的照片，就说明呢他们见过面。Daniels 看了一下照片说是真的，说我的确见过他。那么然后呢就跟他聊了一下天。那个 Donald Trump 有个保镖，那他记得很清楚，这个 Daniels 叫 Keith Schiller。 Keith Schiller 呢就跟他安排了，就说呢跟总统呢可以去有更近距离的见面，就是约会了。那么那个他呢 Daniels 也说有这件事情，那么就和 Donald Trump 到一家餐馆呢去吃了晚餐。那么然后呢就到了 Donald Trump 住的酒店。 那么这个劫他的倒不是 Donald Trump， 就是他的这个助手，这个 Keith Schiller 就带了他到了 Donald Trump 住的酒店的套房。那么这个酒店的面积呢大，他说比我住的公寓要大三倍，很漂亮的家具。那么就聊天，那么谈那些事情， Donald Trump 问了很多，你怎么会做这个色情影星啊？你后来为什么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变成了编剧又变了导演，就给他讲了很多。所以 Daniels 就告诉他，哎呀，我们这个投资不大呀，投资额5000到2万块钱都不一样的，那都有啊。我们呢真正有剧本的不是就是拍那个性爱片的。那么 Donald Trump 呢也问了他，你大概收入怎么样啊，你健康情况怎么样啊，还有等等这些事情啊，问他呢有没有这个身体好不好啊等等吧。那个当然其实我估计 Donald Trump 问的主要是担心性病了，因为 Daniels 是这个行业中的人，接触的人很多。那么 Daniels 也跟他说，哎呀，我所有的检验测果结果呢都是阴性的啊。大家呢就一起就聊天啊，讲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两个人讲，那么这个最后呢两个人呢就发生了关系啊。那么当然这个事情的这个细节呢就不讲了，因为这次的这个庭审呢，这个检察官呢就是 Susan Hoffinger 问得很细啊，一点一点的问。当然呢这个问呢我估计很多的这个陪审员呢目瞪口呆，没有想到这个庭审本来是一个刑事的犯罪案，结果变成一个色情的一个故事案，这个大家都不知道。那个这个节目的内容我估计在美国也上不了电视啊，现在这就只是文字有些这个叙述的。那么在那一次的性关系以后呢， Daniels 确定了两个事情。第二个， Donald Trump 没给他钱，也就是这次就不是卖淫，就是两厢情愿。第二个呢也没有给他手机号码和其他的任何的联系的方式啊，那个所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么过了一年以后，2007年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就到 Donald Trump 的在纽约的总部，就是 Trump Tower， 在那里见面，在办公室见的，并且呢当时是有助手，那当时 Donald Trump 的助手呢叫 Rhoda Graff，这些他都回忆得很准确。我估计呢这个 Donald Trump 说没有这件事情恐怕他赖都赖不了，因为这个事情啊，这个这位Stormy Daniels 他记得太清楚了。那么这个是见过一次，那次大概啥都没发生啊。同一年的晚一点啊，到夏天的末，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住在洛杉矶，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又去找他，那么两个人坐在一起，这一次呢也聊了一两个钟头，但是也没有关系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当时呢这个 Donald Trump 和他的竞选团队在2005年，是当时呢是早期了，他是2016年才竞选总统。2005年呢他在一个好莱坞的节目叫做Hollywood Interview， 在那个里面呢他就讲了一个事情，Donald Trump 呢有些吹牛，他说呢我可以想追哪个女孩子我就能追到哪个女孩子，这件事情呢这个录了出来。那么2016年的10月份这段录像带呢就给电视台播了出来，其实2005年录的，2006年他认识的这个 Stormy Daniels， 但在2016年他这段吹牛的话呢就放出来， Stormy Daniels 呢就看见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一出来以后，当然就有很多这个八卦媒体就要追，就说哎呀 Donald Trump 到底搞了多少女人。所以这个时候呢 Donald Trump 的竞选团队呢就比较紧张了，那么并且有很多人知道 Stormy Daniels 跟他是有关系，起码是很认识，所以很多人呢就打电话就问他，你跟 Donald Trump 到底有什么事，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啊。他呢就是这个时候说，这个时候 Michael Cohen 就来找他了，就说啊，我现在给点钱你，你就不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不要讲2006年那个事，那个时候是2016年，过了十年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就收了这个13万块钱，2016年呢他就没吭气。那这件事情整个的过程呢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一连串的这个新的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就是 Donald Trump 呢，经常在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出口去威胁审判他的一些人。那么所以呢，当时的这个纽约州的最高法院的检察官叫 Juan Merchant， 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开口啊，你再指着我或者指着我旁边的人你威胁的话，那就把你关监狱了。那么 Donald Trump 当然这几天的嘴巴比较紧啊，他因为他知道他的大嘴巴是会惹事的。那么但是呢，就是昨天纽约市的市长叫 Eric Adams， 这个人呢是决心要把这个 Donald Trump 搞垮的，这个人很凶的，这个 Eric Adams， 他呢已经公开的说了，他和纽约市管监狱的这个叫惩教署啊，惩教署的这个惩教长啊，叫做Linnell McNally Lindy 啊，就跟他说，我们现在你要准备好监狱，如果 Donald Trump 再威胁我呢，就把他送到那里去。这件事情我昨天看了一下，今天又看了一下，真的有的，就是要把他关到这个臭名昭著的雷克岛监狱。这个雷克岛监狱呢，都关了不少这个有争议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个 Me Too 案件里面大家去骂得一塌糊涂的这个哈雷·温斯坦就关在这个雷克岛。那么现在就说我们要准备好了，万一这个 Donald Trump 再在法庭上威胁人的话呢，就把他送过去。所以这件事情啊，整个来看呢，就像一个肥皂剧啊。美国的电视台呢都在播了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解释呢？大家都不敢深入，因为有这个性关系在这个前面挡着，大家都怕惹上这个色情的这个案子，所以这件事情呢，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 Donald Trump 的这个案子 Stormy Daniels 的这第13次庭审，讲了这么多细节，对他非常不利啊。陪审团呢当然听得津津有味。那么现在离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呢，也就是半年之内美国总统就要大选。那么两个大选的这个两个党的这个候选人大家都明摆着了，一个就是共和党内就是 Donald Trump， 民主党呢就是 Joe Biden。 现在估计呢就没有什么的这个竞选的改变了。但是我今天看见《国会山报》的 Hill 有篇文章，他说呢还不能这么掉以轻心，未来大概有五个情况会改变美国总统的大选。哎呀，我这一看还居然有啊，现在都好像是板上钉钉了，这两个人11月份的决赛肯定会举行的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今天赶快的把这个 The Hill 这篇文章呢看了一下。那么大家说呢，这个的确呢是会有一些变数的。我们知道这 Joe Biden 和 Donald Trump 已经轻松的获得各自的政党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提名，那么这道选举呢也在按照预期的轨道在推进。但是在十月份大选前的最后的半年里面，如果任何一项这个博弈规则发生了变化，哪怕只有一项或者两项，都会颠覆目前的竞选的态势。那么下面呢跟大家讲讲这一两项是什么的一两项。那第一项，这个大家都明显的感觉就是健康问题，因为这两个人呢年龄都大了啊。Joe Biden 今年81岁， Donald Trump 呢下个月呢年满78岁，都是高龄的老龄人了。那么到底两个人健康会怎么样呢？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Joe Biden 呢，他有时候走路会摔跤，他上飞机楼梯摔过两次，他有些时候呢会讲错话，在讲话的时候他会讲错话，甚至呢打招呼打错的人，这个有很多人呢眼睛很尖，都抓在眼睛里面，就说哎呀，这个说明他已经老年痴呆了。但现在看来的结果呢不太这样， Donald Trump 呢倒是血气旺啊，没有看见他有什么衰老的迹象，但是毕竟现在和我们2016年看见他刚刚当美国总统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毕竟又过去了这么多年嘛，现在都6年以前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健康问题可能是会影响总统大选的第一个问题。那么最近这两个人的身体怎么样呢？那我们看两个。 Donald Trump 的医生去年11月份公开了一封信，就说这个前总统呢健康状况极佳，化验的结果呢在正常健康的范围之内啊，并且呢他的认知测试呢是优异的，就是他的智商啊非常高，所以 Donald Trump 呢看来现在没有什么问题。要讲他的问题呢，就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他经常在法庭上骂这个骂那个得罪人，说不定就关到雷克岛的监狱上去，那就不得了了啊。当然这个下面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 Stormy Daniels 这件事情封口费，那到底判成什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么 Joe Biden 呢，现在看来他健康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总体来说他对美国的这个经济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把握我看还是蛮狠的啊。开始上台的时候以为他老人家一个晕晕顿顿的，现在看来呢美国的这个政策呢非常的强硬，并且呢他运作得很好，估计呢也没有问题。所以呢第一个就健康问题基本上呢现在有点平息啊。开始的时候大家讲的洋洋沸沸，主要是讲 Joe Biden 的健康情况，现在看来呢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很厉害。那么在今年11月份到来以前，说他们呢这个似乎不会因为健康的问题退出这个选举啊。那么但是呢大家也不能不提防，因为年纪这么大了，说不定哪个地方出点问题，那选举没有到的时候出问题也有可能的。所以两党其实内部都要做准备，就是万一不行你临时再推哪个上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国际冲突会爆发，他说现在国际已经有冲突了啊，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打了已经700-800天了，远远没有到结束的边缘，那已经很大了。以色列打哈马斯也打了这个，从这个10月7号打到现在也打了一两百天了，那个很长的一个事情。那么有没有办可能蔓延呢？这个蔓延呢，这个其实会造成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改变。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加沙战争现在都在继续，美国呢没有直接卷入这两场冲突，没有直接的，没有看见美国军队，没有美国飞机，也没有美国的军舰，但是美国的军队的力量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影响已经显现了。美国的军事的援助给乌克兰顶住了俄罗斯的入侵，美国的武器给了以色列在打哈马斯，这大家都看见的。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第三方伊朗会不会搅进来。所以没多久以前伊朗从国内发射这个导弹打这个以色列，当时我是非常的紧张，后来以色列也报复了一下啊，打了伊斯法罕，但是呢那个事情没有扩大，那按住了，如果一扩大美国恐怕就按不住整个的局面。那么对于这两个候选人来说呢Donald Trump 呢他的压力不大，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冲突的问题，因为他呢不在位上，他不负责任。 Joe Biden 呢压力就很大，我们知道6个多月以前美国国会里面的这个共和党啊，在众议院占多数的，他就叫停了给乌克兰的军援，所以呢这个一直不通过，并且把这个军援计划和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安全连挂起来，要求呢民主党照单接收，民主党呢打死不收，所以呢这就6个月乌克兰没有得到美国的军火的供应，俄罗斯呢在这段时间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 Joe Biden 呢最着急的，因为 Joe Biden 呢他要努力的想办法能够让国会的共和党人帮忙批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资金的援助这个法案，那么终于呢通过了，现在呢这个军火呢开始要送到乌克兰的手上，但是压力就很大了。当然呢由于中东的棘手问题， 民主党的内部呢也出现了分歧。分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大学校园的这个激烈的抗议活动。我们前几天都跟大家讲了，学校的学生的要求那是远远的超过了总统能够做的。第一个要求联邦政府和所有的这些大学都要中断和以色列的关系，这个本身就很难做到。第二个呢，甚至呢，学生的激进代表说啊，我们不选Joe Biden作为民主党2024年的总统提名人。当然你说这一小撮学生能够左右美国大选吗？不会的。但是呢，他们也代表了一部分民主党人的心态。那么这一种事情的发生是使得民主党本来比较团结在Joe Biden的周围，现在就变得内部呢有争斗。这个是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动荡。美国大学到底会闹多久呢？现在还不太知道。当然有好几个学校，这个学生在里面这个占据校园，这个已经被清除了，像哥伦比亚大学，像 UCLA， 这些都给顶住了。但是下面这些学生还会怎么做呢？还不太知道。这个事情事态会不会扩大，我们也不知道。那这是第二个，就是广泛的国际冲突它会不会爆发，就是这个第二点呢、会影响的。第三点呢，倒是一个大家从来不提的，就是这个独立的总统候选人，这个 Robert Kennedy Jr. 小罗伯的肯尼迪。大家知道肯尼迪，或者外面叫甘乃迪，这个肯尼迪呢，他是美国的总统啊，1963年被暗杀。他的弟弟叫罗伯德肯尼迪 Robert Kennedy， 是做过美国的司法部的部长。罗伯德肯尼迪呢，在哥哥去世以后，他到洛杉矶参加竞选，在我们这个 Wilshire Boulevard 威尔谢大道中段，原来有个大酒店叫 Ambassador Hotel， 叫做大使酒店，在那个酒店发表完讲话，走到走廊的时候，给一个巴勒斯坦的枪手一枪呢就打中了，这个也死了，所以两兄弟都被打死了。那么这个小罗伯肯尼迪的儿子就是现在这个出来第三方独立竞选，就是小罗伯的肯尼迪啊，就是他的等于是这个罗伯的肯尼迪的儿子了，就是这个下一代。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独立竞选人在美国呢一般没有可能取得胜利，但是他的能力在于搅局。我们知道他的支持率有些时候超过 10%， 那是很高的。那么大家说他的支持率呢，有些时候是个位数，有些时候呢是两位数，有双位数。那么他能不能够去登台呢？他呢估计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他的支持率一旦高的话，他有可能要搅到局里面去，在秋季的总统辩论里面去登台。就是他不是两个人去辩论，不是 Joe Biden 和 Donald Trump 辩论，而加了一个 Robert Kennedy Jr. 这就把事情搞混了。我们知道美国30年以来，如果说他这个今年的秋天他能够搞进来得到两位数字的支持率去并进行了这个总统竞选，那就是美国历史上30年来第一次出现三名候选人进行大选的辩论。那么这个呢就会搅出了一个非常不可预测的这个因素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以前的第三方面的候选人在民调的支持率都只有1%到2%，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一次今年的这个小罗伯甘内迪，他的票数有时候达到10%，所以他出现的可能性很高。他能不能够当选美国总统呢？肯定不能，可以肯定。但是他会拉走一些票，动摇一些票。就是现在两个总统候选人 Joe Biden 和 Donald Trump 都希望你别出来搅局，但是他就是搅定了，这是另外一个。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情况会影响这个大选的这个结果的，就是经济下滑。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失业率在4%以下，历史上最低的失业率，并且呢，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看来给美联储呢就压住了。但是呢，连美联储说最理想的通膨啊，应该在2%这个目标，现在远远没有达到。但是当然比最厉害说6%、5%要好很多了。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对美国的经济的未来还是有一种悲观的态度，又没看好，不知道这个美国经济会怎么走。所以呢，这个呢， 大家说这个美国经济会不会就是这样好下去呢？很难说。所以今天我看这个国会山报 The Hill 这篇报道呢，就是会不会在这个11月大选以前美国的经济出现一波崩盘，如果崩盘呢，那个结果呢就很难说了。那么如果经济下滑甚至衰退，那 Joe Biden 就很难够说服美国人相信他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那当然作为消费者之一，我也不希望这个情况发生，但是呢这是一个估计的。当然最后一点会产生变化，我们一开始就说了，那个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刑事审判了，就是 Stormy Daniels 这个案。那么这个案呢，这个审判已经有几个礼拜了啊，到现在今天进入第14天，礼拜三不审，大家知道礼拜一二四五啊，所以呢这个周末他还要出庭的。这个案子按照现在进行的规这个时间来看，40多天应该可以结案，也就是说今年夏季的开始的时候，6月份或者7月份这就可以结案，结案呢就对他进行刑事的这个判决。那如果从他自己想的方面来说，判他无罪就是他的巨大胜利，因为可以集中力量去搞政治竞选。但是呢很大可能他会被判有罪，如果判了有罪呢，这是个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到底怎么会影响美国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很多人会不会这么觉得，我现在拿了票要投给你，你现在被判有罪，我能不能还是照以前一样把票投给有罪的总统候选人呢？这个估计是一个大问号。所以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个五个会产生动荡的因素，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明天再聊，拜拜。